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欢迎你今日喺呢一个2021年嘅我哋第一次嘅崇拜，呢个亦都系一个圣餐嘅主日。咁请你我哋等阵会一齐守圣餐。咁请你预备好教会所俾你呢个饼同杯，好唔好？咁放喺你嘅身边放喺你嘅身边，或者放喺你嘅电视机前边。咁你预备好啦。等陣就唔會守聖餐的時候忘記咗啦，好嘛？嗱，而家快啲去揾啦如果你未有聖餐嘅，咁就快啲去準備你嘅聖餐聖餐餅同杯放喺你嘅旁邊，好安靜你嘅心。雖然我哋喺屋企裏邊崇拜神，我哋都帶著一個嚴肅嘅一個嚴謹嘅態度嚟到主嘅面前，一齊嘅嚟敬拜佢。好，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宣召的经文在诗篇24篇1到6节请如果在家你跟我一起读都好，这段经文是告诉我们一起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祂。诗篇24篇1到6节，地和地上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世上的，都是属于耶和华的，因为他把地奠定在海上，使世界安定在众水之上。谁能登上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中呢？就是守洁心清的人，他不倾向虚妄，起誓不为诡诈。他必领受从耶和华来的福分，也必蒙拯救他的神称他为义。这就是求问耶和华的那一类人，就是寻求里面的雅各。好，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这一位称我们为义的神的面前，我们来求问神，我们亦都在的圣所里面来敬拜祂。首先第一首诗歌，请你可以在你家站立起来睡了成晚了，是吧？或者在家坐了很久了，可以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快乐颂，我一起利用这首诗歌快快乐乐的来崇拜我们的神。快乐快乐，我们崇拜，荣耀慈爱带住在，奉献心灵在主面前，如同花的向日开，受慕于云，罪恶有敬，恳求救主消除尽，万福自愿永乐居住，赐下光明满我心。环绕住座万物同欢，天地繁荣主永光，天使圣颂留住歌唱，不住崇拜永颂扬。天野森林高山低谷，青翠草原及海洋，清歌笑了轻住流传，万人拜主同欢唱。主号给予主起赦罪，永远祝福是恩惠，主是生命喜乐泉源，全意安息最佳美。神是父亲，基督是兄，爱众生活界诸民，求救我们相爱相亲，同向赎身大欢欣。我们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亲爱的神，我们在你的面前再一次的来将2021年在这个第一个的主日，也是一个圣餐的主日里面，我们献上我们真诚的对你的敬拜。我们也要将我们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你，让我们的心这个时候满满的对你一种的赞美，用我们真诚的心，也在你的面前献上我们对你最崇高的敬拜。
主啊，求你来掌管我们的2021年，无论我们个人的生命，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所需要一切，是我们的家中，我们的家庭里面的任何一个我们自己的伴侣，或者是我们的、孙，或者是我们的儿女，我们都完全的交托。主啊，亦都将我们的教会完全的都交在你的恩手。我们盼望恩主，我们仰望恩主，你一位伟大的主，你这一位万福的全源的主，祝福我们2021年，因为主你是那位真正的全能的神。我们这些认识你的人，我们的生命和你有、相遇的人，我们和你生命有关系的人，我们都愿意求恩主，在这个关系的当中，我们更加去经历到你给我们的爱，你给我们的那种的祝福。多谢主，你应许信靠你的人就必蒙你自己给我们的福气。不单止我们的生命可以在你面前称为义，我们不断的成长，但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可以更多的体验你的恩典，你的祝福去临到我们每一次在你面前献上的祷告，每一次我们在你面前献上的祈求，你都一一的会应允。多谢主赐给我们2021年，多谢主赐给我们更多的日子在你的面前，可以活在你的面前。多谢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继续的敬拜赞美全能真神。我们赞美祂，
赞美赞美全能真神，宇宙万有君王，我灵中主恩主使我得赎，赐我健康，听主声音，到来进入主圣殿，燃向主共敬赞扬，
继续赞美祂，
赞美赞美如此奇妙同志，世间万有天海恩义如此温柔，像你时常保佑，你岂不见有求皆蒙主恩典，望他旨意应允所求，赞美赞美辅助保护，使你工作顺利，上主美善，上至慈恩，必天天看顾你，自世人量全能的主爱心肠，作你朋友我等福气，赞美赞美让我全心全意赞美歌颂，但愿天下凡有血气同来敬仰天父，属他之民一句说说阿门，凡人恭敬赞扬赞神，
阿门。请坐，弟兄姊妹，我们唱这首诗歌是一个很美丽的一首诗歌，善牧慈恩。歌词主要是以诗篇23篇作为歌词的内容，由我们随着一起用这首美妙的诗歌，美丽的歌词，你默想，你同神来交心，因为这首歌告诉我们，他就是一个好牧人，是一个仁爱的善牧。
仰望，仰望 罪所求，在轻舟地他威仰望，天色在契水头，他引导我迷失的灵重新走上义路，他思念我令我奔跑，蒙恩诚信正奏歌，四音幽歌，主你陪伴在旁，你的话语道安慰我，除掉我心惊慌，祝你在我的一年前为我摆设宴席，因为让我享用无穷，我愿住在主圣殿中，日夜赞美歌颂，世上众人来去匆匆，我却寻得安息，我在白昼默心刻泪，在天伦向拥有，
我哋再唱第三节，
此生此世住此恩惠，让我享用无穷，我愿住在圣殿中，日夜赞美歌颂，世上众人来去匆匆，我却寻得安息，不再作默心刻泪，在天伦乐拥有。
系嘅，弟兄姊妹，喺呢首歌里边嘅后边嘅歌词，其实都再一次嘅俾我哋心里边有一个好大嘅安慰。弟兄姊妹，呢度话咩咧？佢话世上众人来去匆匆，我却寻得安息，我不再作 默生客旅，聚天伦乐融融。这句说话再次提醒我们，我们在这个地上，弟兄姊妹，在生命里面有些时候真的人是来去匆匆，是吗？特别在这个疫情里面，很多人就这样离开了我们，我们可能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不过我们求神，这里有一句说话提醒我们，我们可以在神里面得到安息。这个安息这个字都包括我们可以得到神的安慰，我们心灵里面仍然可以安稳，可以有平安，因为我们不再作一个陌生的客旅，我们可以在天上和神享受天伦乐乐，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接下来我们要守圣餐了，我们请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呢，你准备你的圣餐饼和杯，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有守刻的安静自己。这个时候都请你拿着这个饼和杯的时候，你都在神面前作一个祷告。弟兄姊妹，守圣餐这个看来好像是一个宗教的仪式，其实我们心知道这个不是一个仪式，这个是一个在神的面前表达了我们和耶稣基督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一个永恒的关系，也都在主的里面是一个宝贵的关系，因为神看为宝贵，祂要我们与祂和一个好的关系，甚至牺牲了祂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靠着祂为我们死流出的宝血洁净我们，使我们可以回到天父的面前。神再不看我们是祂的敌人，是祂的仇人，神看我们在祂面前是祂的儿女，是与祂和好的一个这样的关系。所以当我们守这个拿这个饼，我们去守圣餐的时候，我们是带着一个这样的心，感谢的心，让我们过去在主的面前，我们反省在言语上，或者是我们心思意念里面，我们心灵里面有得罪神的，有得罪人的，我们都求神来赦免我们，洁净我们。我们的确不是一个完全的人，我们需要神在神面前去审查自己，来守这个饼这个杯。愿神透过饼杯来祝福我们，让我们 在神的面前有少少的时间，我们先安静自己，请你在主的面前，我们大家都为自己的生命来在主面前来审查来祷告。弟兄姊妹，你和我都在主面前，我们都为这个饼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的时候，让我们一起在这个时候，我读这一段的 经文，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九节，保罗提醒教会的信徒，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现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再来。所以无论任何人不按理食饼的主、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审查，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好，弟兄姊妹，我们按着圣经的吩咐和教导，我们在主的面前审察了自己，我们都认定这个是主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恩典，是贵重的恩典，我们带着一个敬虔的心，一个在主的面前感谢的心，尊崇神的心，来领受这个饼。请你我们一起用这个饼。好，跟住我哋一齐用呢个杯，我哋喺主嘅面前，我哋做一个嚟做一个祷告。赛主，我哋吃咗呢个饼，我哋喝咗呢个杯，系为咗要纪念你，系要表明主你，我哋相信主你为我哋死。我们都同你一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这个罪人已经被宣判死在十字架上，但同时我们相信你已经为我们复活，我们亦都同你一齐复活，因为这个是你给我们的应许，是凡是相信你的人可以从死里复活。我们多谢你，我们再一次的献上祷告，愿荣耀归于给我们天上的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在主面前，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再继续的来接下来的崇拜。今天和弟兄姊妹要分享的一个信息，这个信息是讲到什么呢？在2021年，我们踏入的这个第一个主日里面，我们面对 的情况其实也都没改变，也都没有太大的改变的。将来会怎样，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讲得有一个答案，没有一个答案。今天我和弟兄姊妹要讲的一个信息是叫什么呢？我的题目叫跪下祷告侍奉的以利亚，跪下祷告侍奉的以利亚。弟兄姊妹，2020年刚刚过去，2020年是一个相当艰苦的一年，是吗？从年初2022年初开始，我们不断经历到很多的事，但是呢，你发觉我们今天进入到2021年的时候，新冠状病毒仍然是影响着我们正常的生活的。今天早上看新闻的时候，又说圣何西的溪沙医院紧急部门服务的医务人员有43人又感染这个新冠状病毒了。我们看见全世界的那些数字也都没有减低的，而且是越来越令人担心的，因为我们的医疗的设备、我们医疗的资源面对真的很大的挑战，是吗？这个病毒仍然影响着我们的正常的生活的，不少的人正在经历一生当中我们从未遇过的一个这样的灾难。我们仍然在这个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也都没有想过各个的国家封关，这个发生都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全国都在那里，全世界都在那里封关，全球有90%的航班全部被取消了，不少的人我们都被禁足留在家里面， 病毒是导致了全球数以百万计的人死亡，世界的经济大混乱，大量的企业倒闭，失业、抑郁、飙升，这些等等的问题继续在我们的周围，现在正不断地在那里上升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灵里面又如何呢？我们心灵里面又如何呢？这个是我们可以看见我们转下一个 PowerPoint， 甚至有人认为，弟兄姊妹，除了没有出现这个军事的冲突之外，你可以看见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些情况和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是没有太大的分别了。美国的死亡的人数是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更多的。我们面对的这个浩劫就好像一个森林的大火，经济的次序瞬间被改变，我们生活的次序也都重新的洗牌。这种的改变导致了我们所谓的新常态，是不是？是叫一种新常态，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呢？我们这个新常态，我们还没有一个答案的。这个新常态到底是怎样的？我们没有一个答案的。我们面对着一个这样的情形的底下，我们既陌生又无奈，究竟逆境或者是疫情的逆境，一个是逆境，一个是逆境，到底是叫我们学到什么东西呢？甚至有很多基督徒都不断地问这个，到底我们神要我们学什么呢？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身处于疫情这个狂风巨浪的冲击的底下，信徒或者是教会，我们是否经得起这个风浪呢？这一次的疫情也都更加突显一样东西，突显了全世界，你可以看见几乎在新闻里面都可以看见的，人类我们无论在信仰道德或者是我们经济或者政治，全都败为黑暗的。所以当你看新闻的时候，你听到的是什么？你听到的是无论在政治上或者在道德上或者在经济上，是令你觉得是一种黑暗的，一种的笼罩住你，心灵是笼罩住这种的黑暗的，这种败坏的消息被你听到，你的心里面是觉得你还有没有希望呢？弟兄姊妹，这个都是我在这段日子里我自己都在那里思考的。我有时在祈祷当中，我自己都去问上帝，上帝啊，你的百姓，我的弟兄姊妹，我的教会，我侍奉的这个教会，我们是否经得起这个风浪？今天我们要从旧约先知以利亚和他当时以色列国所处于的灵性黑暗的时代里面，我们去认识或者去学习神是如何使用以利亚来拯救以色列人，来拯救这个以色列国的。其实上帝透过他自己话语里面，甚至神的百姓、神的仆人，在一个这样的处境里面，我们都可以去看见我们怎样可以去走出，或者是在这个2021年，如果我们继续看前面是这么黑暗的时候，我们怎样可以胜过这个这样的情形，我们怎样可以透过祈祷，在以利亚身上所说的祈祷，他怎样将神就带给我们的盼望临到我们信徒、教会，甚至这个世界里面，给我们看见那一些的曙光。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请容许我再去讲一件事。当我们讲到以利亚的时候，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什么？跪下祷告侍奉的以利亚。当我们讲到以利亚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以利亚？记得以利亚。以利亚神在以利亚身上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有很多的故事其实很有趣的。 我哋读主学里边咧，我哋都会去谂起喺神喺以利亚嘅身上，喺佢嗰阵嘅当时嘅时代里边，神要去如何透过以利亚呢一个先知行咗好多嘅神迹。其实系因为当时嘅以色列国面对嘅就系而家我哋所面对嘅，无论喺经济，无论喺政治上，或者系信仰道德上，都是在一个灵性黑暗的一个的世代的里面。我们讲到以利亚的时候，你想起的是什么事件呢？什么故事呢？是吧，我们记得在列王记上，列王记上的第十七章，第一节到第七节里面讲到什么？神曾经吩咐乌鸦早晚叼住什么饼和肉去喂养在基立溪旁边的避难的那个以利亚，是吧？我们很记得那个乌鸦，含住那个饼和那个肉，怎样神吩咐那个乌鸦和饼去喂养这个神的仆人以利亚。当时他灵性处在一个非常低落的一个情况的底下。有人说用现代的说话，说以利亚那时候是什么？患了严重的忧郁症。那时候但上帝继续的 去帮助他，辅助他。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故事。还有一个故事是什么呢？我们都记得在十七章同时的八到十六节，你发觉在以利亚身上充满着上帝的那个的作为，上帝所行的奇事在里面。在十七章八到六节那里记载什么呢？就是在一个贫穷的困境的里面，以利亚以信心来仰望神，就吩咐住在西顿的这个地方的寡妇去供养他，是吧？他叫这个寡妇来供养他。跟住以利亚就洗这个寡妇屋企里面那个罐里面装的面粉，或者罐里面装的油用不完，吃完了又有，吃完了又有，一个咁神奇的神迹。第三个是给大家知道，第三个就是他三次的伏在一个已经死了的小孩的身上祷告。这个小孩已经死了，他甚至 就趴在那个小孩的身上，跟着他祷告三次，这个小孩竟然复活过来。这件事令当时那个小孩的那个妈妈都觉得好，带着一个感恩的心，但心里面是很震撼的。这个是十七章十七节那里开始。我们再讲下去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是吧？有很多。我们讲到以利亚的时候，还有一样东西，你记得这些故事，但是一样东西都很重要，是记载在马拉基书的。旧约的最后一卷书，听清楚，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之后就是新约的马太福音。以利亚是旧约先知的典范来的。先知马拉基在神启示他写完马拉基书的时候，这个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先知提到什么？神的话语中的应许所带来的盼望，在马拉基书说神的启示就要结束了。所以在新约和旧约，旧约和新约中间是沉默的四百年里面，虽然没有神的启示的话语，神不再启示了，停止了，但是在马拉基书里面先知说什么呢？将会出现好像什么啊？将会出现好像以利亚一样的一个人，带来盼望。以利亚作为一个对象讲出这样的意愿。在马拉基书第四章五到六节那里说什么呢？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偏地。你看见吗？马拉基先知讲这件事的时候，是以以利亚作为一个榜样，一个典范，将来会有一个这样的人出现。四百年之后，天上第一个声音所提到的人是哪一个呢？第一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以利亚。这个人好像以利亚，他就是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你发觉仍然是把以利亚看为一个榜样的。有没有注意到啊？接着我们再讲下去的时候，就连耶稣基督的门徒 他们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一到五十四节，他们想到能力的时候，需要能力的时候，他们想到谁？他们即刻就想起以利亚是如何呼求神从天，天火从天两次降临，从天降临来灭心硬的人。他们想起这件事，就是神如何使用以利亚两次的降下天火。这个在哪里？这个同样的在列王记下第一章一到十六节。亲爱的弟兄姊妹，还有一件事你记不记得？在耶稣登身变像的时候，是吗？他带着门徒登身变像，可以跟耶稣同起同坐的除了摩西以外还有谁？你注意到，不是以赛亚先知，不是耶利米，也都不是以西结，更加不是撒加利亚先知，而是先知以利亚。马太福音十七章一到四节。不过我们这样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对于以利亚来说，哇，这个真是一个神人，是吧？充满着能力，还可以耶稣变像，还可以跟耶稣同起同坐。在他的一生的事迹里面，我们看到，哇，这个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先知，是被神大大使用的人。但是请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有一件事就是令人我们觉得很稀奇的。神使用以利亚做了很多轰轰烈烈的大事，他除灭了亚哈王的四百五十个拜巴力神像的先知，是吧？我们很熟悉这个故事，并且他又解决了整个以色列的那个饥荒干旱的问题之后呢，他竟然因为皇后耶西别的威胁，他害怕了就走难了，去躲避耶西别这个皇后，在列王记上第十八章到十九章就记载这件事。那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到新约的时候，新约的雅各在雅各书五章十三到十九、十三到十八节，那里说什么呢？那里用一句说话来鼓励我们。其实觉得雅各是鼓励我们，他鼓励我们要祈祷，他鼓励我们要祈祷，他用以利亚的例子来鼓励我们。雅各说什么？在雅各书第五章十三到十八节，雅各说，以利亚跟我们一样有相同的性情和软弱，神可以言意的去使用他成为那个民族的英雄，国家的英雄。神亦都期望我们这些信徒，现代的信徒都愿意的被神所使用。因此弟兄姊妹，在今天的讲道里面，我要跟弟兄姊妹分享，亦都勉励我自己，我们要在以利亚的身上去学习一些属灵的功课。以利亚是如何改变的当时那个所面对的那种灵性黑暗的危机。弟兄姊妹，在神的面前，很多时候危机就是转机来的。你注意到吗？在圣经旧约里面记载，每一个时候以色列人的危机，整个以色列神的百姓面对危机的时候，其实因为有上帝在他们的身边，有上帝看着他们，上帝透过当时的在他面前愿意信服他的人，就将这个危机转为一个转机。我们继续看下去，今天要跟弟兄姊妹讲是什么呢？我再讲一点那个背景。以利亚正面对的是什么？以利亚 正在面对是以色列的沉沦。在今天要讲的经文，在列王记上第十八章记载，以色列就一艘快要下沉的船，好像一艘快要下沉的船。自从十个支派脱离到犹太国之后，到了第八个王，这个亚哈王，你现在看列王记上讲的亚哈王，这个第八个王， 只不过七八十年的时间，你发觉以色列的每一个王一个比一个更加的恶劣，无论是道德上，阿哈王的时代形容了什么，在道德上、信仰道德上，他们将自己的儿女经火，就是说用火烧死他，献给谁？献给假神巴力。神的百姓、神的王、犹太国里面的这些以色列的王，他们竟然将自己或者是百姓来将自己的儿女将他烧死，来献祭给 假神巴力。还有他们经济呢，我们看见在十八章第二节是什么？三年半旱灾饥荒，一国之君，你注意到吗？一国之君竟然沦落到一个地步，什么？为自己的马匹去寻找水的这个地步，这个是经济的部分。政治呢？政治更加 明显是什么？皇后耶西别残暴专制，对当时的那些人是非常的残暴，加上专制，整个国家民族是充满着败坏和黑暗。这个就是以色列当时所面对的一个环境。那你注意到神要拯救这个国家民族所用的不是一个政治家或者是经济家，不是，神所要用的人是什么？是同你同我有相同性情的以利亚。注意到吗？请你注意这句说话，在雅各书第五章十八到十六到十八节这里更加的提到，是一个懂得祷告的以利亚。他同你同我的性情是相同的，雅各这样的来鼓励我们。那里说什么呢？他说什么？所以雅各书第五章十六到十八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二人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这个是雅各书第五章十六到十八节，雅各用这样的说话来鼓励你和我，来鼓励信徒，我们新约时代的信徒，我们和以利亚的是相同性情的人，我们只不过是一个人，我们是软弱的，但是他说什么呢？你看，上帝却愿意听以利亚的祷告，上帝也都愿意听你和我的祷告。在列王记上第十八章给我们看见，以利亚侍奉的心智和后果好像火一般，是吗？好像火一样。这个跟他懂得祷告的这个属灵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的。他虽然在他自己侍奉的某一个阶段里面，他自己跌入一种所谓的抑郁的那种的灵性的低落的情况，但是弟兄姐妹，我们都看见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我们基督徒，我们属灵生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如何祷告。我们离不开这件事。2021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这么黑暗的情况底下，弟兄姊妹，请不要忘记一件事，让我们祷告。我们祷告，我们如何的祷告呢？我们从以利亚身上我们去学习这个功课。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可不可以再下去？弟兄姊妹，我们就从列王记上的时候第十七章一节那里我们开始你去注意看这件事。首先第一件事，我们祷告的宣结的条件是什么呢？我们从以利亚身上来看，在列王记上第十七章一节，阿哈王把导致旱灾，当时的意思是旱灾，这一切的责任完全都归咎给以利亚。你在第十七章一节那里可以看见，他派人需到处去找谁？去找以利亚，他要将除灭了神的仆人先知。 这个在列王记上十八章十节。如果你有圣经，你去打开圣经列王记上第十八章，是吗？十八章十八章十节那里提到，他要除灭神的仆人先知以利亚。三年半的旱灾过去了，终于可以见到这个眼中钉了。在哪里记载啊？阿哈王见到他啊，在列王记上十八章十七节。阿哈王怎样讲啊？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他直接对着以利亚说，就是你，就是你使到以色列人啊面对旱灾饥荒的。那你发觉这件事，弟兄姊妹，旱灾带来的饥荒没有使到阿哈王去反省他的，去反省悔过。阿哈王没有，他反而去纵容谁？皇后，他自己的皇后，他的妻子耶西别，用一种赶尽杀绝的方式，他把耶和华的先知全部都赶出以色列。这个在列王记上十八章十三节有提到的，全部将神的先知全部赶出了以色列。上梁不正就下梁歪，为什么？以法国以色列百姓干脆就将什么？将巴力和耶和华神一起来拜，死了。这个叫混合宗教。这个在列王记上十八章二十一节，他们干脆王都拜了嘛，上梁不正就下梁，王都拜巴力了，他们拜巴力同时什么？就拜耶和华真神一起拜的话，这个叫做混合宗教。弟兄姊妹，这种混杂的宗教就很类似我们什么？我们华人民间的宗教信仰一样，满天神佛。在当时你可以看见，这个是一个灵性黑暗的以色列，他们对神没有一个单纯的心，他们里面相信的不是只是单单耶和华这一位的真神，他们还相信什么？巴力偶像。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先知以利亚，他却很勇敢地告诉亚哈王，他说什么呢？他说什么？他对着亚哈王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的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力。十八章十八节，首先应该要改变的是谁？啊，以利亚先知，以利亚对亚哈王，对这个王讲什么？他真的很勇敢，王有权势，可以什么？可以定你生死。但是在这个真理上，他说什么呢？改变的不是耶和华，应该悔改的也都不是以利亚，是你亚哈王，是你亚哈王，因为你自己使到你所带领的以色列百姓竟然可以拜巴力，同时又拜耶和华。在加密身上，在加密身上，以利亚做了什么事？这个记载十八章是吗？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他说什么呢？以利亚提出一样东西，好啊，我们用献祭，用献祭来分辨真神，用献祭来分辨真神。以利亚挑战四百五十个假先知，拜假神的巴力的先知，我挑战你，我们一起来献祭。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要以色列人看清楚，巴力只不过是偶像。你从列王记上十八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那里都看见，任凭巴力的先知你如何的祷告，偶像仍然是偶像，他不是真神，他是死的。所以以利亚在二十七节就讽刺巴力的先知，说什么？我读给你听好吗？列王记上十八章二十七节他这样说什么？到了正午，以利亚嬉笑他们说，大声 求告吧，因为他是神，他或者默想，或走到一边，或行路，或睡觉，你们叫醒他吧。 这个正是提醒我们祷告不蒙垂听的原因。弟兄姊妹，我们心中所信的神是不是耶稣还加上其他的偶像呢？是不是呢？在我们洗神的面前，我们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偶像在我们心里面呢？什么叫偶像啊？就是你将你人生终极关怀的这个需要放在其他东西的上面。简单的话，有些人认为在我人生里面，我最需要的不是耶稣，我还需要什么？我还需要更多的钱。这个就是偶像。我活着不是只是神，神不是唯一的，还有其他的东西。这个就是偶像，就是你心中的偶像。求主帮助我们，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在信仰上出了一个最大的问题。这个也是祷告的先决的条件里面很重要的。神听不听我们？弟兄姊妹，首先我们里面有没有认定一样东西？我生命里面我所需要的其实不是其他的东西，就是神。这个很重要。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这里都提醒一样东西。以利亚透过几个的动作来提醒我们，可能我们现代的人，我们看回的时候，我们不是很明白。首先第一样东西的话，我们要知道一样东西，他为什么要用十二块的石头？当在那个献祭的时候，他旁边挤了十二块的石头，你有没有注意到啊？他为什么要挤十二块石头呢？其实他要众人知道，特别是以色列人知道，神仍然是以色列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请你注意十八章三十一三十六节，他为什么要这样东西？他要他们知道，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我们的神是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以应该改变的不是神，应该改变不是真神，因为他一直都是我们的神，他一直都是神。这个第一点。跟着什么？发觉一件事，在献祭的时候和巴力先知斗，说不定斗法，在献祭的时候，他在那个祭坛旁边三次用水倒，是什么？用水淋在木材和燔祭的上面。我们知道，如果火要将木材烧了的话，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干柴嘛，干柴正有烈火嘛，为什么还要倒水在祭坛上面呢？有没有注意到啊？十八章三十三到三十五节那里，有没有？他三次倒水，为什么啊？弟兄姊妹，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啊？当这件事做了之后，我们看见什么？其实要突显一件事，巴力的假神是无能的。巴力的那些假先知，当他倒了水一尾在那里喝啊，喝到一个地步，甚至用刀割自己，以为用这样的方式可以祈求到巴力降火来烧这件事，没用，是吗？没用。为什么他要倒水啊？弟兄姊妹，为什么啊？其实突显神是全能的神，应该改变的不是环境，应该改变是什么？是你们以色列人，是你们这些人。他强调这一样东西，我们要改变是我们的心。所以在诗篇六十六篇十八节那里说什么？我们如果心里面注重罪孽，主必不垂听。注意听啊，在诗篇六十六篇第十八节那里说什么？我们如果心里面注重罪孽，主必不垂听。在祷告之先，诗篇都提醒我们要什么？诗篇一三十九篇二十三到二十四节提醒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什么？我们要先求神来监察我们，看看我们里面有没有恶行，看看我们里面有没有恶行。弟兄姊妹，祈祷先决的条件就是我们要将神摆在正确的位置，摆在正确的位置。 不是神要改变，应该改变的不是真神，是吧？以利亚提醒了他们，不是啊，应该改变都不是环境，应该改变的是你们，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这个是一个透过诗篇66篇和3提醒我们，祈祷的先决的条件就是我们要去改变我们对神的那种的心态，这个是非常重要，这个是一个先决的途径。在这个过程里面，你知道吗？弟兄姊妹，当我们将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反省自己，让神来监察我们的时候，我们将自己的心转向神，我们将我们的心再一次的放在神的面前，认定祂就是那个祈祷的最重要的那个先决的条件，就是祂就是那位神。以利亚教导我们那个祷告，以利亚祷告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是的，你认定了这位真神，其他的都不是神，其他的东西如果是比神更重要，都成为了我的偶像的时候，这些都不是，都不是我要的，我就是要在神的面前。他的目标是什么？现在他说什么？他在众人的面前他说什么？他祷告祷告什么？你注意到吗？请你打开你自己的圣经，或者是18:36，他说一句说话，这句说话很重要，就提醒我们祷告的目标是什么。耶和华，听清楚弟兄姊妹，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我再读一次，这个祷告的目标很清楚。以利亚祷告的目标很清楚的话什么呢？他说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他的祷告和谁的祷告很相似、啊、如果、啊、你有圣经，如果你有圣经，不过不要用牧师读给你听，你注意看马太福音6:9，马太福音6:9，耶稣的门徒叫耶稣教他们祷告，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主祷文里面第一句是什么？我们等阵都会背主祷文，第一句是什么？第一句就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有没有？弟兄姊妹，我们又发觉圣经启示我们常常说是一致的，就是这个原因。在以利亚那时发生这件事，以利亚不认识耶稣的，但你发觉神启示这些话语里面就证明有一样东西，这个就是上帝是圣经的作者，就是这个缘故。讲到祷告这件事上的时候，你注意看上帝透过以利亚讲祷告的目标和耶稣讲祷告的目标正好是遥遥呼应，是不是？虽然他们相隔了成千年，可能我想是差不多，但是在祷告目标里面，你发觉以利亚给我们看见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不是以人为中心的祷告，是以神为中心的祷告。你有没有留意到呢？以利亚没有先求以色列人所需要的雨水，是不是？没有，你注意到吗？在以利亚的祷告里面，他没有先求这件事，因为以色列人旱灾嘛，没水，他没有先求这件事，求以色列人需要雨水，他没有求，反而求什么？求神，他先求神显明耶和华是神的火，就表示什么？表示祈祷的动机和目标就是为了荣耀神，祈祷的焦点就是以神，又是神自己。甚至你看见以利亚为了要被人看见这位是真神，他甚至为了这样的祷告目标，他自己都付出代价，你有没有注意到？可以见得啊，可以见得这件事啊。以利亚为了突显神就是祷告的目标，就是那个祷告的中心，他求神咩啊？使天唔落雨3年就唔落雨。呢、这个《列王记上》17:1。
因此他成为什么？他成为了以色列人从皇帝到老百姓的敌人。记不记得那时候说什么呢？就是你，就是你以利亚。他将王甚至老百姓将这个灾难是归在以利亚的身上。但以利亚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要让他们知道神听我的祷告，不被预落下，是要证明一件事，是要突显神就是你们的对象，唯一的对象。因此他成为了以色列从皇帝到老百姓的敌人。但是他然而为了这个缘故，只要神的旨意得以成就，以利亚祈祷说什么？跟着十八章三十六节，以利亚祈祷说什么？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你看见吗？跟着他又说什么？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他的祷告的目标很清楚，神就是那个目标，神就是整个祷告的中心点，就使人看见上帝的自己，使人可以荣耀神这件事上，甚至自己是付出代价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我们祷告不是为了讨好人，是为了什么？是讨神的喜悦，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热心的基督徒，是要证明神是我热心的唯一的原因。你明白吗？这样说，祷告是什么？祷告是十字架的学校来的。祷告是要所有学习的是什么？是一个舍己的功课，一心是为了什么？荣耀神。这个是在以利亚的祷告里面给我们看见那个祷告的目标，就是这个。你祷告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应该是从前面所说的那个先决的条件调整自己的心态，亦都调整了我们祷告的中心是什么。一个核心心意的祷告就是彰显神的全能，并且使人去敬拜顺服这个神。请你注意，以利亚 在列王记上十八章那里三十八节那里说什么？他做了一个这样一件事，他说什么？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你注意到吗？这个就是一个表达了以利亚他祷告的那个的目标是什么。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是一个怎样的祷告呢？刚才我们说是一个舍己的祷告，我们都很熟悉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九节，耶稣在祷告里面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祷告的说话，是什么？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个就是耶稣祷告里面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心点，是照你的意思，不是照我的意思。他付出的代价比以利亚大不大？更大。为什么？他死在十字架上，照着神的意思就要死在十字架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叫舍己的祷告。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这种舍己的祷告。这个祷告表面上你看出有没有什么能力啊？我再读一次给你听啊。耶稣说什么？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个祷告有没有能力啊？表面上一点能力都没有，但是神却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你有没有注意到啊？从人的表面看，这个祷告是没有能力的，这种这样舍己的祷告是没有能力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发觉原来这样的祷告正是最有能力的祷告。以利亚的祷告战胜了偶像， 我哋睇到十八章《列王记上》十八章到四十节，你睇见佢嘅祷告战胜咗嗰啲偶像。耶稣嘅祷告战胜了死亡，所以保罗喺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节到五十七节讲咗一句说话，话咩啊？死啊！你嘅得胜嘅权势在哪里？死啊！你嘅毒钩在哪里？死嘅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嘅主耶稣基督得胜了。耶稣嘅祷告系战胜了死亡，但你知道佢哋祷告嘅目标系相同嘅。以利亚祷告目标同耶稣基督祷告目标是相同的，就是为了什么？荣耀神而祷告。你祷告是为了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犯了一个很大的避忌的一件事是什么？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祷告，我们很多时候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求，为了自己。我们的祷告不是荣耀神，我们认为祷告这件事我们都不认为是荣耀神，所以我们祷告上我们很软弱，是因为在祷告这件事上，其实读圣经都一样，我觉得读圣经来亲近神都是荣耀神，祷告是荣耀神。如果我们知道每一次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我们虽然没有什么很华丽的词句，但每一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举动就是荣耀神，我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我要在这个时刻透过祷告，我要跟神说，你就是我的神，你就是我祷告的那个的内容，你就是我祷告的目标。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放低我自己，不是为我自己求的时候，我是只是为了你上帝。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为了荣耀神的祷告。祷告的操练，以利亚给我们看见祷告的操练是什么？按照列王记上第十八章四十二节那里记载，当阿哈王他回到耶西列的时候，阿哈王他回到耶西列的时候，以利亚他再上去加密山的第二次的祷告，请你注意一下，请你注意十八章四十二节，他上去加密山第二次祷告，他上一次的祷告是什么？他上一次祷告是求天火从天降下来焚烧那 那些祭物的时候，来证明耶和华是真神，这个是第一次的祷告。这一次的祷告第十八章四十二节记载，这一次的祷告是求什么？求神施恩降义。三年半不落雨是神迹，弟兄姊妹，三年半之后落雨了，这个更加是神迹。以利亚的祷告结束了一个神迹，同时又开始了另一个神迹，你注意到吗？啊，这个很犀利啊！这个这里面有没有什么？这里有一个操练，他的祷告是充满了神迹的，他实在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先知来的。我再提你，但是弟兄姊妹，一个祈祷这么有能力的人，他的侍奉，他的生活充满了上帝的手的工作，但在雅各书第五章十七节，雅各又再提醒我们，以利亚和我们是有相同性情的人，当耶洗别追杀他的时候，这个伟大的先知却什么？逃命求死。他不止自己什么？自己走难，自己逃命，逃命是吗？在列王记上十九章三到四节，他还求死啊！所以他唯一跟我们不同的是什么？我想问你，他唯一跟我们不同的就是他愿意跪下来，愿意祷告侍奉神，这个就是他的秘诀了。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他的秘诀了。祷告的秘诀，第一个秘诀是什么？弟兄姊妹，你注意看，我们在以利亚身上，他第一个祷告秘诀就是他凭信心不凭眼见，他凭信心不凭眼见。 当以利亚在加密身上的时候，当时他上去的时候，他要求雨水的时候，虽然他看不到太阳，虽然他看见，太阳高照，晴空万里的天空，一片云都没有，但在那里记载一样东西，在十八章一节记载，他却是低着头，他凭着信心，他紧紧地捉住神所赐下的这个应许。他这样祈祷是因为 上帝是给了他这个应许的。因此弟兄姊妹，你注意看，就算他那时候一连六次祷告都不见云从海那边上来，他仍然不见，他见不到，但他仍然是满心相信神的应许是必须会成就的。我读给你听这个经节，在列王记上十八章41-43节，那里讲什么？以利亚对亚哈王说什么？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雨的响声了。那时来了没有？未落雨。Okay? 以利亚就上了加密山顶，屈身在地，将面伏在亮色之中，对仆人说：你再去观看。他讲了这件事，仆人六次来的时候跟他讲：我没有见到雨，我没有见到有云、啊、他跟那个仆人说什么？你再去看。这样来去七次了，第七次他说什么？仆人说：我看见有一块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如人手那样大，不是很大的。以利亚说什么呢？你上去告诉亚哈，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雨阻挡。你发觉弟兄姊妹，他是你一连六次的祷告，既不是什么，既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的。这个给我们看见，主耶稣都告诉过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操练祷告，其中一样东西很重要，就是不是凭着眼见，是凭着信心。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秘诀是什么？在马可福音11章24节，耶稣说什么？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祈祷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你们已经得着，就为你们实现了。这个是耶稣的教导，这个是耶稣的教导，是凭信心，不是凭眼见。第二个祷告的秘诀，在以利亚身上我们学习什么？就是一个诚恳迫切的祷告。雅各书第四章二节说什么？我们祷告常常得不到，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不求，又或者我们不迫切的求。这句这样的说法，雅各这样的说法，这样教导祈祷的说法，是出自于哪里？你知不知道？其实亦都是出于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讲到寡妇和个不义的官的比喻，是不是？耶稣在讲到寡妇和个不义的官，你教导祷告的时候，那个比喻里面是教导我们要什么？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一节，他都说什么？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耶稣未讲这个比喻寡妇和不义的官的比喻之前，在十八章一节就讲明了标题什么？这个比喻是讲什么？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跟着在第八节里面，他跟着叹息什么呢？这个都是耶稣对当时的所谓的人的一种叹息。然而人子来的时候，在世上就得到这种信心吗？你发觉到吗？耶稣叹息，他说：唉，在这个世代里面，还有没有人有这样恳切、诚恳、迫切的祷告吗？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弟兄姊妹，是的。有些时候我们的祷告是不是有一种诚恳和迫切？有没有？或者我们祷告就这样带过去，我们就这样带过去。有些时候我们的祷告好像什么？好像在上帝面前报告一样。 我们不是一种诚恳迫切的祷告。甚至我见到有些人的祷告、甚至所谓的祷告是什么，只不过是去完成一种的任务我来祷告是因为我要完成一种的任务。有些人祈祷是什么呢？好像被人觉得什么呢？哎呀，没办法了，祈祷试一下啦。咁你会唔会咁啊？有啲时候我都会咁啊，祈祷啊，我试一下啦，运念都冇乜改变啊，咪试一下咯，系嘛？得咪感谢神咯，唔得咪咁咯，都系咁咯。弟兄姊妹，唔系嘅，要诚恳迫切嘅祷告，要诚恳迫切嘅祷告，呢个系第二个秘诀嚟。好，弟兄姊妹，在结论的时候让我们做一个总结。祷告的先决的条件是什么？2021年我盼望你和我们大家去学习。在2021年有很多事没办法改变的。至少我们知道在这一年里面，或者两年、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已经有人估计我们的环境不会有太大的改变的。我们怎样去面对这个问题？我其实都在这个事上，我自己都在挣扎。我们怎样去面对这个问题？我觉得唯一一样东西，我在神的面前我找到这一样东西，就是弟兄姊妹学习以利亚的祷告。因为在以利亚的时代的时候，跟我们其实很相似的，他也都做不到什么，他做不到什么。在一个黑暗的世代里面，是吧？我讲过，无论是信仰道德，无论是经济，无论是政治上，是做不到什么的时候，我们唯有在神面前学习祷告。祷告的宣泄的条件是什么？我们要搞清楚，我们祷告的对象是真神，不是偶像。不是偶像，不是我所需要的是什么，不是我认为这件事在我人生很重要，这个就是我的，我要来到神的面。弟兄姊妹，这些事都不是。我生命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神，最重要的就是神。这个是祷告的先决的条件。因为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祷告的时候，我发觉一样东西是什么？其实我们带着很多我们以人为中心的，是不是？但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要认定这样东西。真神要求祷告的人要将我们心中的偶像将它剔除了，去单单的相信祂来信靠祂。这个是我们在这个疫情的底下，我发觉上帝要我们谦卑到一个地步，承认一样东西，我们需要的就是神，只是祂，没有其他的东西。祷告的目标是什么？祷告的目标就是以神为中心，不是以人为中心。祷告就是要荣耀神，我们是要讨神的喜悦，我不是要讨神的喜欢，不是做给别人看，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首先要改变的，所以首先要改变的不是神，也都不是环境，是吗？而是什么？是我们自己的祷告的心态和动机是什么？这个是以利亚的身上我们看见的，这个经文里面这个很重要。我鼓励弟兄姊妹，2021年我现在做一个，也都做一个，先做一个报告。我们的祷告会是星期三每晚上八点钟开始。我觉得这个祷告会非常的重要，这个祷告会亦都可以带给我们教会或者弟兄姊妹怎样走，怎样可以去经得起这一次的所谓的风浪。我相信会，因为圣经里面是这样记载。弟兄姊妹，所以每一次我们来到祷告会里面，我们要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清楚 我们祷告的对象是神，我们祷告的目标是以神为中心，不是以人为中心。我来我不是要讨人的喜悦，我是要讨神的喜欢。我来我知道我在神的面前，神就是我的那个的什么，就是我的对象。而这个祷告的操练是什么？弟兄姊妹，弟兄姊妹，来到神的面前，我是凭信心，不是凭眼见。我信心的基础就是神，我信心的基础就是神自己。这件事可不可以成就？我相信神可以成就。第二，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一个恳切迫切的祈求，迫切的祈求。如果我们认为这个是我们需要的，是弟兄姊妹需要的，我们就可以在神的面前求。但是我们的原则同样一样，神啊，你是神，我将我的需要讲给你听，但是我相信你看得比我更远，我相信你给我的一定是最好的。因为我们讲过很多次，我们的神是耶和华本为善，我相信这件事，所以我凭这个信心，我不凭眼见，我仍然迫切地求。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信徒或者教会，我们可不可以走出这个疫情带来的这个危机吗？我们可不可以？今天我们教会就好像什么，也都好像什么，就好像一艘船一样。其实教会过去一直以来，我们面对着物质主义、世俗化、纵欲主义、个人主义，或者是理性主义、怀疑主义、进化论，各种的狂风巨浪的冲击。我不知道你在主的里面，在教会里面，你有没有感受到，我们其实周围，我们教会基督徒正是面对这些事，甚至有基督徒都已经被这些所谓的物质主义、世俗化、个人主义、怀疑主义，甚至是进化论，是已经是侵蚀了我们的对神的那个单纯的信心。我们明白感受到自己的处境吗？你感受到自己的处境吗？教会这一艘船，我们是否经得起风浪呢？这个完全不在乎谁是领袖，最重要的是教会里面我们有没有人愿意跪下祷告侍奉神的这些义人。每一个世代都是一样，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或者在教会历史里面都看见，这些人非常的重要。让我们2021年我们一起的学习，我们跪下祷告的侍奉，让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友可以，或者我们自己，我们可以因为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我们走过这个死荫的幽谷。让我们一起学习跪下祷告侍奉神。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多谢你，当我们真的在一个黑暗当中的时候，当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算的时候，主啊，有些时候我们感觉到我们好像一艘船就快要下沉，我们好像在那里呼喊，没人应我们，我们在那里四围望的时候，我们周围好像没人陪伴在我们的周围。主啊，如果有现在听到的弟兄姊妹，在家中的弟兄姊妹，他们的心灵里面正处在一种这样的灵性黑暗的状态的时候，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求因主这个时候你临到他的心灵的里面。主，当他们心灵里面被一些所谓的黑，这些所谓的令他们心里面感觉到很灰暗，很颓丧，甚至产生一种抑郁的那种的情况的时候，他们心里面没办法停止去想那些不好的事的时候，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因主这个时候你安静他们心灵里面的风浪，让他们在你的面前可以享受你带给他们的平安。亲爱的主，多谢你，因为你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 你是那一位听祷告的神，你从来过去在旧约的每一个时代的经过，甚至在新约的时代教会的历史当中，你都给我们看见你自己的恩手，不断地带领着你的教会，你的信徒走出死荫的幽谷。主啊，2021年我们迫切的祷告，祷告是什么？让你的手在我们教会里面，在我们弟兄姊妹的身上，在现在网上听着崇拜敬拜你的人的心会里面，虽然他们有少少的信心，又或者他们的信心正在软弱的时候，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圣灵啊，求你这个时候充满他们，你让他们透过你的信息看到你给他们的盼望，用你的话语发出亮光，光照他们黑暗的心灵。上帝，我什么都做不到，当我看见自己的弟兄姊妹，有些弟兄就开始慢慢的下沉的时候，他们心灵里面不开心，他们生活不快乐，甚至影响他们的健康的时候，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你这个医治的神来医治他们的心心灵。上帝啊，2021年让你掌管我们的教会，让你掌管我们教会里面每一个人的弟兄姊妹的生命，他们的家庭，他们的事业，他们身体的健康，都交在你的恩手，求全能的上帝在我们教会里面显出你伟大的作为，愿你得到你应得的荣耀，因为你是唯一的真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继续今天的报告事项。今天有少少长，因为前面我们又有守圣餐，在我预备信息过程里面，我觉得这个信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盼望对弟兄姊妹有帮助，我们在主里面我们继续的往前行，因为我们迎向的不是一个黑暗 的日子，是一个光明的日子，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随时都会再回来带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这个世界。今天要背经文在列王记上18章37节，列王记上18章37节那里说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将它背起来。耶和华，求你应允，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耶和华，求你应允，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弟兄姊妹，背起这个经文，让我们的心向神回转，不要将你的心一味放在什么，哎呀，那些不好的东西，记住，不要将你的心一味放在不好的东西，不要一直去望那些不好的东西，不要听到那些不好的东西，那些心就望那里去，记住这句话，叫这民，其实这民是什么？包括你和我，我们的心转向神， OK？ 不要一味去看那些不好的东西，一味想那些不好的东西，不好，我觉得这句话很重要，祈祷，你可以为自己神，求你让我的心，求你听我祷告，求你听我祷告，让我的心回转，回转过来，不要向那边看，不要看那边，我其实我都是这样为自己祈祷，我们很奇怪，弟兄姊妹，有些时候你发觉你控制不到你的思想，是吗？要小心，因为很多时候魔鬼都会用这样的方式使你一味往一个不好的地方去想，不是的，弟兄姊妹，转过来，转过来，转过来，转过来看上帝，回转向神。好，祈祷事项我快点提一提。2021年刚才牧师都祈祷了，我相信你都跟我阿们，跟我一起的阿们，诚心所愿，愿上帝听牧师刚才的祷告，愿上帝听我们每个人祷告，2021年我们求神慈爱大能的手继续的扶持帮助我们，使我们的信心有信心，来跟随祂，我们继续的热心的爱祂和侍奉祂。第二呢，我觉得我们都要继续的祷告，这个也是一个迫切的祷告，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人类的医治者，在这个动荡和悲伤的时刻，可以跟那些家中有患者或者失去亲人的家庭同在，愿得着永生的救赎的盼望。弟兄姊妹，真是如果没有永生的盼望，耶稣不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真是人类没什么盼望的了，是吗？好， 我们都为那些将生命置生死于度外的医护人员祷告。我觉得这些人实在是太我觉得伟大，真是伟大，为了人的生命，他们都继续去冒这个险。求神保护，并且给他们心中有平安，让神的平安在他们心中保护他们，好不好？我们安静少少时间，我们都来为这些事在神的面前。请你在你家，弟兄姊妹，这些事来向神献上祷告。好，我们继续呢，是主祷文，我们一起来读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好，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三一颂。
赞美赞赞万福之于天下生灵都当中于天上民君也赞主名，汤山赞美呼之圣灵。阿
门。好，我们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愿天父赐福给你，保护你。愿主耶稣基督以慈爱待你，施恩给你。愿圣灵看顾你，赐平安给你，直到永远。阿门。
阿门，阿
弟兄姊妹，愿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我们圣父、圣子、圣灵，直到永远。请坐，感恩上帝赐福你，给你今天有一个好好休息，有一个美好的周末。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好，再见。